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三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那我们这里特别说，又有人说是耶利米。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然后我想启示录那一段我们就不读了，我们还是回到启示录。那我们说过启示录呢，最关键的一节圣，最关键的一章圣经是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因为启示录第五章前面接着的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然后呢？就从第五章开始以后，就有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然后一直等到新约上。所以启示录第五章呢，可以说是承先启后，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章。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已经大概的把它解释了一下。不过今天呢，我们也做了一点复习，然后我们很快的就要往前去。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已经忘记了，我希望大家回头能够再听一听，或者再看一看，再看一看那个录影带。如果大家有能够上网的话，那么大那是第二十一讲，那我想你上网应该能够再把这个我们所讲过的再复习一下。不过呢，今天呢，我们一面复习，一面呢，我们还是从第五章我们要继续的往前，就是我们能够把从第五章以后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号和七个碗，我们大概的能做一番的总览。那么，为什么我们刚才读到耶利米？因为当主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所以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那就是个摩西来说。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还在地上，他的的确确给人有一种印象，叫人想起摩西，叫人想起耶利米，那一点都不错。我们的主果然就是摩西所预表的，他的的确确是最大的先知。但是不止如此呢，他也像耶利米一样，因为他比耶利米更大，他是真耶。那么耶利米的特点在哪里？耶利米他是一个哭泣的先知，他哭耶路撒冷，所以他有一首有一卷的书叫《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呢，据说乃是当尼布加利撒王把耶路撒冷城攻下来，放火把城烧了焚烧的时候，那么据说呢，耶利米就躲在山洞里。当他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火焚烧，而且火光熊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觉得有一把天上的火就烧在他的骨头里面，就烧得他眼泪汪汪，所以他就写了耶利米的哀歌。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的读旧约圣经，耶利米给人的感觉他是个哭泣的先知，他哭不是为自己哭，他是为耶路撒冷。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当他背着十字架，有许多妇人为他哭，他说：“你们不要为自己，你不要为我哭，要为耶路撒冷哀哭。”当他进耶路撒冷，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圣经告诉我们，他为耶路撒冷哀哭。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那么在耶路撒冷耶利米为什么哭耶路撒冷？大家都知道，这个耶路撒冷乃是大君王的京城。现在为什么沦陷呢？现在为什么走的样子呢？为什么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因为我们的主他用时间的望远镜能看见主后七十年所要发生的事。他知道到那个时候，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 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了，因为他主耶稣看得很清楚，到那个时候，那么罗马兵丁要把整个耶路撒冷拆毁了、焚烧了，然后呢，最后等到圣殿这个都通通烧毁了，那么那个金子银子就流到石头里面，然后呢，是罗马将军吩咐说把这个石头通通撬开，那么把金子拿出来，所以果然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所以主耶稣从时间的望远移出他的灵的深处，他知道将来是要发生的事。他说你们的家要留为荒场，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聚集母鸡，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愿意，但是你不愿意。看啊，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也像约利米，耶利米是躲在哥哥他的山洞里面看整个的情景。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为着耶路撒冷的光景，他要上哥哥他的十字架。所以现在你明白，我们的主原来就是耶利米所预表，他是比耶利米更大，他是真的耶利米。所以难怪圣经告诉我们，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看见的是荣华荣耀的耶路撒冷，但是有一天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他哭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想到这里有一位先居在里面，你同时就想到这里有一座耶路撒冷城被拆毁了。所以在这里不仅有耶利米，也有耶利米的哀歌。所以这个是我们明白旧约耶利米很重要的关键。那么耶利米，我们说过，在他眼前的耶路撒冷已经不再是从前的，从前的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你看见神的同在和神的荣耀在耶路撒冷城，这代表神的杰作，是不是？但是曾几何时，你看见吗？现在耶路撒冷走的样子，耶路撒冷失去了他当初的意义，失去了他的性质，失去了他的实质，失去了他的实际。啊，在这个时候，神宁可让他里外一体，你既然里面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就叫外面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这不是神的工作吗？这不是当初神的杰作吗？怎么现在会无有？怎么仇敌，怎么神的仇敌居然能够猖狂到一个地步，能把神的圣所，能把神的圣城把它拆毁？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一部分话记住了，然后你来看整本圣经的故事，从创世纪开始，人当初岂不是神的杰作？你记不记得神创造好人以后，把人放在伊甸园？神对人有了很大的指望，神巴不得能人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然后能够为他掌权。不止如不不是为他掌权，而且能够彰显他的。神在人身上有个大的寄望，神在人上有很大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为着人，他创造了天，也创造了地。神创造了天是为着地，神创造了地是为着人。所以人的创造，神所以创造宇宙，就好像母亲把摇篮预备好了一样。那现在等到孩子生下来，你知道说母亲对于这个孩子不知道有多少的期待，有多少的计划。神创造好人以后，神巴不得这个人能够完成他的旨意。所以这像什么呢？这就像也就像什么？就像耶路撒冷代表神的旨意一样。但是很可惜，你知道说因着人的堕落，人的犯罪，结果情形怎么样？结果你看见了。整个的耶路撒冷不一样，走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被撒旦掳去，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当初，你记不记得当，你记不记得这个在耶利米那个时候，那么不光耶路撒冷烧毁，耶路撒冷人烧毁只是第一步，下面一步什么？就是整个以色列人要连根拔起，要被抛到什么？抛到巴比伦去。所以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是从幼发拉底河过了河的。亚伯拉罕本来在偶像的世界里面，结果他离开了那个世界，来到了迦南。 现在呢他们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你看越多，结果是仇敌把他们落到堡垒跟前，结果他们又握在那仇敌的手下。弟兄姊妹，这不是人堕落以后的情形。所以耶利米为什么哀哭？耶利米的哀哭就是代表真耶利米对人类的哀哭。所以圣经是用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说人今天堕落失败以后，人本来应该是耶路撒冷一样要做神的见证，能够把神的见证带下来，结果呢你看见现在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现在我们要问，耶路撒冷有没有明天？以色列人有没有明天？那现在我们要问，等到人堕落犯罪以后，人到底有没有明天？一点都没有说，凭个人自己来说没有明天，但是感谢神，结果你知道说，我们的神打发他的儿子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因着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结果要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把我们夺回来。想想看，我们这些人都变成了撒旦的圣民，现在我们都沦陷，都跑到整个的沦陷的疆土里面，我们完全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撒旦的权下是身不由己，立志行善由着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有一天神要把我们从巴比伦里面带回来，神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乐园可以复原，现在你看见神要把我们带回了乐园。本来你看见自从人堕落以后，基督国的火箭就在进入这个火箭，你看就把手看守圣灵之路的人，今天不可能进到圣灵之路。同样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是不是这样神就失败了没有？神要做恢复的工作，神要做抢救的工作。虽然人被裸到巴比伦，虽然人被裸到撒旦的权下，但是有一天呢，我们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了。我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借着主耶稣的救恩，有一天如果你相信主耶稣的话，我们就能回到乐园，我们就能回到神永远的地。那意思什么？意思就好像以色列被裸到巴比伦，有一天您再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人为什么主耶稣比真耶利米更大，为什么他是耶利米，为什么他哭耶路撒冷，和我们的救恩发生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这个耶利米当他看见耶路撒冷要被困，耶路撒冷还没有沦陷以前，他被软禁的事实。那么那个时候呢，神就借着耶利米说预言，70年以后以色列要回来。什么意思？神要得胜的，最后神要得胜，最后的胜利是属于神的。你不要以为说撒旦把人裸去，把以色列裸去不过是70年，那是有限的一段时间，到了70年以后以色列要回来。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神不永远把人放在撒旦的权下，意思是虽然人堕落犯罪了，但有一天乐园要重新复得，到了有一天我们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那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的时候。所以这是一部很重要很重要的图画。那现在我们再问，既然神说70年要回来，意思就是说最后神是得胜的。最后你看见神所预备的女人的后裔叫撒旦后裔，蛇后裔的人，神最后要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整个的救恩乃是属灵的征战，神乃是把我们这群人从敌人的领土里面，从敌人的手下把我们抢救出来，把我们不光把我们赎出来，而且最要紧是把我们抢救出来，叫我们能归给他，叫我们能成为他的产业。本来现在我们这些人是撒旦的产业，但有一天要变成他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的，所以这些图画都是很重要的图画。 那么然后大家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就记得有一次神就告诉耶利米说，那你去把某一块地把它买了，那就是在祭司的那块地，就是祭司城的那块地，那么把那块地把它卖来的。我们已经说过了，在兵荒马乱的时候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那么现在问题，耶利米相不相信神的话，相不相信神要完成他的工作，相不相信神最后赦免是属于神，他要从撒旦的手下要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带回来。那如果耶利米相信了，他就能相信，他是真的相信神的工作。所以感谢神，耶利米终于是相信，耶利米相信神的工作，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就把那块地用17舍克勒把它买下来，17舍克勒把它买下来。买完了以后，然后呢，他们有一个典礼，他们有了从这个买的人卖的人手里买了这块地以后啊，然后呢，他们要写下地契，然后把那个地契用封条把它封好，把它放在瓦器。然后放在圣殿某一个地方，不管他经过了什么样的事，等到有一天70年以后，如果耶利米还活着，如果他能回来，如果他不活着，他的下一代回来的话，那现在他们回来的时候，你知道的，那块地应该是耶利米，是耶利米或者耶利米的后代能够宣告说这块地是我的。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你如果读耶利米书很清楚，是谁付了17舍克勒，谁买了那块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和神恢复的工作有关系，这个和神以色列回耶路撒冷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他背后主的意思的话，现在你就知道说主耶稣也是这样。你看见我们的主是比耶利米更大，他果然在十字架上用17舍克勒买了这块地。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他到底买了什么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启示录第五章，我们一同看看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只有主配拿那个书卷，而那个书卷到底里面讲什么呢？配揭开记，然后下面你看见这是圣经，解释圣经的，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邦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那不要忘记这些人在哪里，这些人本来在撒旦的权下，从撒旦的权下把他们买了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什么地方他们在那执掌王权，什么时候天国就来到他们中间。换句话说，你看见吗？现在我们的主用他自己的血把一个国都买来了，他是德国将领，有一个，所以圣经里面的比喻告诉我们，他去了，他得一个国回来。他怎么得这个国回来？他是用他自己的血买，从各族各邦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两次讲归于神，归于神什么意思？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不认，现在你看见不是在巴比伦，现在你看见不是在巴比伦中的，他们归于神，他们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什么意思？你看见这些人得蒙恩得救，这些人从撒旦的权下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些现在你看见说，现在你看见谁？现在我们要说谁配得展开这个书卷？你要问说谁付了17舍克勒？我们说17在圣经里面代表死而复活，因为主在第14天钉十字架，然后第3天从死里复活。 最近五月六月你记不记得就在美国，就是包括从这个从什么从从这个纽约啊纽约还有这个 New Jersey 这一带，就在这一带有15州，有全世界最大的一次，你记得夏蝉呢，就有夏天的蝉呢，这个夏蝉呢，这个忽然间呢，一个最大的这个就是你会发现有好多好多蝉呢从这个十五州里面飞过，从来没有过这么，就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件事情。大家如果看这个新闻的话，你发现有一天呢，这个不息的背后啊，有个蝉在它背后，所以有人就说蝉上不息的，那的确是蝉在它的背后的，所以你就晓得就在这段时间这个蝉呢多得不得了。他们据统计说在飞过的时候，每一英亩大概有150万只蝉，那这是最近一个很大很大的现象，就从这个地方飞过去。你看这些蝉从什么地方？这些蝉呢，17年前，他们也像这样的17年，也是从这一带飞过，然后在2个礼拜之内就结婚就生子，然后那个虫变成最后变成蛹，然后掉到什么掉到地里面，多少年以后才起来的？17年以后起来的。所以圣灵就是用这些我们看得见周围所能看得见的万物，让我们想起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17次可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为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当然是谁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就明白，你我就很清楚，你就很清楚为什么我们的主只有他配得展开书卷。所以现在你就明白到底这个书卷里面的东西是指的什么来说的。弟兄姊妹，我再说，如果以利米配得展开那个书卷，那么这个书卷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这块地是属于耶利米。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就是启示录第五章所给我们看的书卷的话，那么告诉我们，等到我们的主把一个印两个印一个封条两个封条解开的时候，那你就能够读上面的字，你能读上面的字，那个是什么？那个字就告诉我们说，全地都是我们的，而这些撒旦盘踞这块地，他们是非法的。这什么意思？这给我们看到神要收回他的使徒。虽然人堕落犯罪，你看整个的宇宙，这靠近地球这一部分好像通通沦陷，那么多人都沦陷了，你看见那个沦陷地方沦陷区是何等大的，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耶利米怎样的能够曾经被巴比伦践踏过的地，而且以色列甚至被掳到巴比伦，他们要失去他们所有的领土，现在你看见说谁能够从敌人的手里面把领土重新拿回来？耶利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我们的主如何能够收回他的失土，能够如何能收回他失去的领土，乃是根据什么？根据他升天以后他把那个书卷解开的。第一个就给我们看见书的一部分，再一个印给我们看得更清楚，所以等到第7个印的时候，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这什么意思呢？等到揭开7个印的时候，整个全地都完全收复了。本来全地是沦陷，本来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弟兄姊妹，请你告诉我，最后什么地上的国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你记不记得我们主受试探的时候，撒旦要把万国的荣华都赐给我们主，只要我们主拜一拜他，我们主有没有说你说错了？你不是你没有，主没有这样说，的的确确你看见万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万国的荣华是在仇敌的手里面，只要我们主拜了他就可以给他。 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世界它是沦陷的是什么？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国不是沦陷到仇敌的手里，那是什么？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他我们的主不止在十字架上伤了撒旦的头，等到第七个印的时候，你看那个结果是什么？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么在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个印的过程里面，就给你看见说，现在神要做一个工作。当他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就是把那个秘密一揭开的时候，你就给我们看说，这些乃是属于主，这一部分乃是原来属于主的，现在神要从仇神的仇敌里面拿回来，第二个印再拿回来，第三个印再拿回来，最后呢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完成。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明白七个印是什么意思？七个印不是中国人所说的印盖印的印，不是，这个印在原文是七个封条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只有我们的主配揭开那个七个印。那么我们讲到这里就一定要跟什么呢？一定要跟这个诗篇第二篇连在一起。我们再复习一下好不好？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我盼望给弟兄姊妹再有印象。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第六节，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段圣经已经应验在我们主升天，因为我们主升天的时候，圣经告彼得告诉我们，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启示录第五章就是我们主刚刚升天的光景，因为那个羔羊在原文是被杀的，羔羊在原文是刚刚被杀，那意思是刚刚被升到天上。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他现在你看，我们主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在下面神对他怎么说？第八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神好像颁发证书一样，因为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神对他说，你求我，我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那现在我们要问，你怎么知道那个地契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是谁用自己血从各国各处各方买了人来，买了这个国度来，那弟兄姊妹他就配得展开这个书卷。所以根据这段圣经，很清楚很清楚的，我们主手里所拿那个书卷，或者那个书卷是指的什么？是指的整个宇宙的地契。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整个的宇宙都是属神的。但是曾经有一度撒旦背叛了，所以你看见吗？整个宇宙里面靠近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好像沦陷，只有这个地方你看被撒旦盘踞，整个撒旦盘踞的范围好像是我们的地球，也好像是我们的太阳系。你看今天许多人拜太阳拜月亮，那不光如此，有的人相信星象，有的人迷信，有的人相信这个星象，这个星象学等等。那么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撒旦所盘踞的范围不只是太阳系，也是整个的银河系。所以弟兄姊妹，这一部分的领土已经沦陷。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杀了撒旦的仇敌，但是现在主说，他神说要把地级赐他做田产，列国赐他做基业。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很明显那一卷书谁配展开那个书卷？我们说过，第一要拿配拿，第二要配解开，第三要配看。谁看到了就是谁的，这个产业就是属于谁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每一个印一揭开的时候，不光他拿来了，而且他解开了，而且给我们看，他看见了。弟兄姊妹，那就告诉我们说，逐渐逐渐的，神就从什么？就从这个，就从撒旦的手里面，就把这个领土慢慢的拿回来了。 一直等到第七个印的时候，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在七个印的过程里面，神要做一件事。那神做什么事呢？神做事很奇妙。你如果看第五，我们再回到第五章，很清楚的。他用自主用自己的血买，从做什么呢？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做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地到底属于谁的？如果撒旦，如果世界是握在撒旦的手下，那么谁在那里管理一切？谁在那里掌管一切？谁在那里控制一切？那很明显是撒旦手下。但是稀奇的，就在沦陷区里面，这里有一般人是主的血所买回来的，他们能够在地上执掌王权。你不觉得这句话很特别吗？在地上执掌王权，可见什么？可见他的地位是在天上。你怎么知道呢？现在很清楚了。你记不记得我们主定十字架是在地上？但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给我们看见我们主到了天上的圣所，清楚不清？很清楚的。所以呢，你看见那里有灯台，所以那里讲的教会。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地上有一个教会，也不是什么教会，天上就有个灯台。那地上有一个士美拿教会，天上也有个灯台。许多时候我们容易看见地上教会，我们容易看见教会的失败，我们容易看见教会的软弱。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眼睛不行。在神的眼光，不管今天教会多失败，只要在地上有一般人是士美拿，有一个是以弗所的教会，你看见在天上就有什么？你看天上就有金灯台。那现在你看着神，我们主就行走在金灯台的中间。那弟兄姊妹，以弗所的教会乃是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我们主用自己的血把他们买了回来，叫他们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执掌王权。这是什么意思？而这些人，你看圣经的来在天上，所以教会根本是属天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原来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重生的人，重生什么意思呢？重生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从圣灵生，还有一个意思是从上头生。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呢是属天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记得，我们的主他用十七舍客的就从死而复活买了我们来，那因着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他就用圣灵生了我们，我们就从上头生。那既然我们从上头生，结果他们把我们放在哪里呢？结果你看见从以弗所那一班就把他们用血买回来，叫他们在那里执掌王权。那什么意思？那以弗所那个地方不是被撒旦盘踞的吗？你知道世界古代七大奇观之一，有一个奇观就是雅利米的庙，就是那个女神以弗所女神的庙，那是有名的一个奇观。所以在以弗所，你看见根本是撒旦盘踞的地方，根本是沦陷的地方。但是很神奇，圣经告诉我们，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有一般人在那里在地上执掌。换句话说，神的权柄能够借着他们带到以弗所那个地方。所以这什么意思？你从这一段圣经你就看得出来，原来我们就好像散兵一样，好像散兵部队一样。什么叫散兵部队呢？散兵部队就是说，现在呢，你把散兵部队目的是什么？散兵部队的目的就是你这些人从天而降的，然后你把它降在敌人后，降在敌人的后面。我们说全世界都已经盘，全世界都已经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以弗所是如此，也士美拿是如此，推亚推拉是当地的七个地方，不要忘记。这七个地方都埋了偶像，这七个地方都被撒旦盘踞。那弟兄姊妹，现在圣灵做什么事？圣灵，你看见了，因着我们主为我们从死里活，用圣灵生了他们，从上头生。所以你看，当这些人蒙恩得救的时候，他们等于散兵部队降落在哪里？降落在哪里？
所以圣经说他们在地上执政，他们是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他们就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这什么意思？这给我们看一个很明显的，很明显的，有散兵部队就被派到以弗所。所以地上有一个以弗所的教会，天上就有一个金灯台，这当然是神自己的见证。那么现在怎么能做见证呢？你看见领这些人的生命是地天上的生命，这些人的律法乃是天上的律法。这些人当然把他们一个连他们转过的有另外一个连，叫他们有人叫他们走一里路，他们走两里路。所以就是现在他们的确在这个被逆弯曲的时代能够像明光照耀，他们真的做奇妙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班人在沦陷区里面不知不觉的，他们得着了一块桥头堡，得着了一块滩头阵地。换句话说，慢慢慢慢的，他们蒙恩得救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结果在敌人的领土里面，你看见以弗所的教会代表是以弗所教会像个灯台一样，他们变成什么？他们变成在这个沦陷区里面的一个滩头阵地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以弗所已经握在恶者的手下，但这个领土怎么收回来？是借着教会收回来，是借着他所买回来这些人。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这是为什么启示录讲到主升天，他进到圣所，为什么他站在七个教灯台中间？你看这教会太重要了，教会和神永远的旨意是紧紧相连。神如果要收回他的领土的话，那就是今天在主回来以前，在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我与基督这以前，那么这个责任在谁的身上？在教会的身上，因为我的主已经把我们买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把这些圣经要放在一起才可以。但是问题在这里，教会不能软弱，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打仗。这个2,200,000的以色列里面就有600,000人是壮丁的，600,000是20岁以上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错，教会乃是指着所有有基督圣灵的人。但是现在如果你要在沦陷区，你要把那个滩头战役好的把它守住的话，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看见说这些人必须是得胜者才可以。所以启示录所讲的得胜者，就是那些可以打仗的壮丁，那是基督的精兵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会软弱，有的时候你可以软弱，你在仇敌面前不能软弱，仇敌面前软弱我们就失去了所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说我们所处的环境是非常艰险，我们的周围根本就是沦陷区，根本就是道德沦完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今天主不光是有，不光在这里，你看见他用血买了这些人来，而且他呼召得胜者。所以第二章第三章，你看见他呼召了得胜者，只有这些人能做基督的精兵。当全体都失败了，大体都失败，你看这些人愿与神同行。什么叫得胜者？得胜者他像主一样的得胜，弟兄胜过他，乃是因着羔羊的血，还有因着他们所见证到，他们是就是他们死也不爱惜他们的心。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他们能够做基督的崇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些人他们在地上，他们守住桥头堡，他们是羔羊的崇拜。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这圣者是非常重要。如果你知道，所以我再说几次，今天许多人希望坐着花轿上天堂，今天有许多人希望蒙恩得救以后要玫瑰不会有刺的，我们觉得好像天色永远长了，没有这件事。我们所在的环境是险恶的环境，我们所在的环境就好像是敌后的环境，到处都是敌人，所以我们不能分开。我们稍微分了，你看敌人就分化我们，就征服我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着我们要守住得胜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一开始二章三章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呼召得胜者，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因为这个缘故，你不是蒙恩得救，你也起来为了传福音，有更多人蒙恩得救。你看看这个屯垦区，这个自由区，光伏区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本来的以弗所那光伏区是一点点，也许起头就有六个人，慢慢的60人，慢慢600人，然后更多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个地方的天国是怎么带进来？那个地方天国乃是借助什么？乃是借助我们主把他们买回来，他们在地上执掌王权。你看见慢慢的光伏区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在这光伏区里面，他们的法律不是沦陷区的法律，就好像从前以后在重庆一样。你如果现在 你看见，如果重庆把人送到敌后去工作的话，那么很清楚的，在敌后他的粮食从哪里来的？是重庆空运头空头给他的。那么不光如此，那么他们的法律什么？他们的法律不是日本的法律，他们的法律乃是重庆政府的法律。所以弟兄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使命。我们今天在地上，特别在沦陷区里面过生活的时候，我们守住桥头上的桥头堡，我们让这个光伏区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个所谓的光伏区就是天国的范围，所以这就是天能够掌权的范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祷告说，愿你的国降，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只有今天在地上的光伏区 Heavenly Settlements， 只有这些 Heavenly Settlements， 只有这些光伏区，你看见给我们看见说，所有的见证乃是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些人乃做羔羊的同伴，所以这个是整个启示录的一个表现，一幅图画。你看见很明显的，你看见什么？你看见这个龙就站在仆人的对面。所以今天教会所处的对象，所处的教会的处境，就是很明显就对着撒旦黑暗的权势。所以我们要有这样高度的警觉才可以。许多时候我们都是等着坐在花轿上面，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观念。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蒙恩得救是神把我们抢回来，从仇敌的手中抢回来，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有了这个观念以后，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在七个印的过程里面，第一个印揭开了，然后你看见神宣告说，你看这个权力是属于我们。撒旦在那里这个盘踞是不对的。所以很明显的，你看在以弗所有一个区，或者在圣梅那有个区就光伏了，这是第一例。然后第二例更多了，第三例更多了，不光圣梅那，还有台北，还有纽约，还有各个地方，无论福音传到哪里，而且他们不光是，你看见不光是主把他们买回来属于呼召的身份，他们慢慢长大，你就只有长大成人的人，他们拿得起枪。你看小朋友他枪都拿不动，只能拿玩具枪，但如果真正真战的话，你看不一样，一定要生命丰富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一个国家能不能打胜仗，你要把希望放在哪里？放在那些壮丁身上。我们今天在问说，今天你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美国受了许多的羞辱，原因在什么地方？这些兵出去为美国打了仗不错，但另一面，如果他们不小心也为美国带来多少的羞辱。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些兵是怎么训练？这个兵能不能打仗？这就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所呼召的得胜者。得胜者乃是基督的精兵。所以弟兄姊妹，得胜者不能再失败。如果得胜者再失败的话，那么是不是告诉我们说教会一定要投降？所以我们看见很清楚，你越读启示录你越清楚，在这里给我们看七个印什么意思？七个印就是告诉我们的一个封条解开，又一个封条解开，还有一个封条再解开，告诉全世界说我们的，告诉全世界什么？告诉全世界说全地是属于主。我已经说过，我再说一遍，就好像诺曼底登陆以前，其实盟军已经把伞兵降在敌后， 所以慢慢在罗曼尼内战，慢慢慢慢，他就把那个光谱就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慢慢就甚至于最后靠近什么？最后甚至于后靠近了巴黎。那一直到最后，如到了 D day 的时候，一直到 D day 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盟军就登陆，然后两个一加工，最后整个的法国就输。在我们相信我们主回来的那一天，就是我们的 D day， 就是罗曼尼登陆的那一天。但在那个以前，神借着教会，好像伞兵一样，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在以弗所，所以弟兄姊妹，以弗所很重要，然后士梅那很重要，这是每一个地方神所要做的工作。你不要告诉我说你爱上海人，因为他离开你很远。你不要告诉我说你爱这个旧金山的弟兄或者香港弟兄姊妹，他们离开你很远。今天神要你爱周围的弟兄，你能不能爱他们？能不能在这里为主彼此寻找，为主做合一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个责任已经交付给我们。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明显的在耶路撒冷一个见证，在以弗所一个见证，在士梅拿一个见证。那么感谢这个怎么办得到的呢？不要忘记，表面上是以弗所的教会，表面上是没哪的教会，但是在主的面前，他行走在金灯台中间。只要地上有教会，天上就有个金灯台。但是不仅如此，他有呼召的圣者，叫这些基督的精兵能为他抵挡谎言，能够为他来对付神的仇敌。所以不要忘记，你不要把福音简化了。简化到一个地步，我们只要蒙恩得救上天堂就好了。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世界还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教会今天所处的处境还是非常的险恶，撒旦要想用各种的办法要我们失败。所以我们要相信圣经说，我不敢稍微失败，靠着主的恩典，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要逃脱失败。你愿意不愿意做羔羊的同伴？羔羊得胜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无论读启示录前面二章三章，或者你读到十二章那里给我们看弟兄胜过他，都是得胜者。所以这些人乃是羔羊的同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只有这些同伴就像精兵一样，他们能在每个地方得个桥头跑，而且慢慢那个光谱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第一面我们要努力传达，另一面我们要帮助神的儿女长大。哦，弟兄姊妹，你今天不能光救了一个人是乱八八的，你不能救一个人蒙恩得救凑个数目就可以。你看见他不能打仗的，今天你要他得救，而且要他拿枪才可以。但他不能拿枪，除非他长大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今天只传个福音就完了呢？你我的责任不光传福音，我们还帮助人得救，帮助人成长，帮助人成熟。只有他长大，他能拿起枪的，他能拿起武器，他才能够对付神的仇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责任在谁的身上呢？这个责任在教会身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主知道那些在地上执掌王权的是谁呢？就是二章三章里的教会。但是没有忘记，当教会全大体荒凉失败的时候，你看那些人要见证的责任是在谁的身上？在这圣徒的身上。所以这样，我们从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一直到第七个印。那么尤其前面四个印啊，你会发现这个四活物都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六章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然后下面第一匹马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等到这个印一揭开，就是等到一揭开第一印，你看我们一揭开第一印的时候，那四活物乃代表所有神的创造，在那里有一个声音，有一个呼应，有一个祷告：“你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整个宇宙只有一个祷告，就巴不得主能够早一点回来。因为什么？万物都浮在那虚空之中，一直等到那天我们主来的时候，他才能释放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印度撒旦的猖狂，今天整个的万物都在那祷告，都在那叹息。你怎么知道万物叹息在祷告呢？因为有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这是第一，这是第一个音。第二、第三节，揭开第二个音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你看又是第三、第五节，揭开第三音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第七节，揭开第四音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音一揭开，这个地上就有事情发生。比方说第二个音很明显有战争，是全球性的战争。那第三个音你看有全球性的饥荒。那不仅如到了第四个音有全球性的死亡。这个死亡不光是刀剑带来，不光是战争带来的，不光是饥荒带来的，而且也是瘟疫带来，包括沙士，包括这些我们不明白的这些东西带来，还有野兽等等，杀害人地上的四分之一。那今天的的确确，医生科学家告诉我们说，每三个人他们会得癌症，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死于癌症。如果再加上饥荒，再加上这些沙石，再加上等等的这些，有很多事我们根本还不知道。那第二次你把这些加在一起，那是全球性的死亡。我们很少有一个时候像现在一样，你能感觉得到那个死亡的意义，包括恐怖分子在里面，包括恐怖主义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实在说来，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你看第一个音完了是第二个音，第二个音完了第三个音，第四还有第四个音。不过不要忘记，当第四个音、第四个音呢跑的，第一个音马还在跑，第二个音马还在跑，第三个音马还在跑，现在是第四个音马一起跑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在我们眼前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呢，所以你看见这个是一个时间表，给我们看见我们主怎样收复他的灵魂。那怎样收复他的领土和他的地上教会的光景很有关系。为什么有这许多的苦难？你看借着这些苦难，神要炼尽他的教会，神要从教会中产生的圣者。所以弟兄姊妹，特别是当龙当前的时候，好像要吞噬这男孩子的时候，你看见吗？结果圣经给我们看见说，那个妇人就在就有生产之苦。这就是今天为什么经过这许多事，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说，全地都是属于主的。那么就借着教会和他的圣者，能够从仇敌手中把这个领主慢慢的就收拾。把他们收复回来。所以这是第一个音一直到第四个音，我们今天大概是在第四个音和第五个音中间。那么到了第五个音，第五个音给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到处都是逼迫的，到处都是殉道者。现在你能感觉得到，如果今天恐怖分子能够把今天的所谓的战争能把它演变成宗教战争的话，你看见基督徒受苦、基督徒逼迫的时候就来了。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演变，我们不知道这恐怖主义最后是怎么发展的，但是根据圣经很清楚，到了第五个印的时候，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和他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的时候。所以给我们看，有一天你看见恐怖主义会到了高峰，到了一个时候，这就是你看见不知不觉的神的选民和神的教会很自然的就成为了他们的箭靶，成为他们的目标。从现在的从九一以后，我们已经隐隐约约的能够领会一点，但是那个日子还没有来到，也许很快的就来到。但是这些事情来到的时候，弟兄姊妹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是我们主揭开的这个，是他配得展开的书，全地是属于他的。那弟兄姊妹，越是最艰难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就是教会经过惨难的时候，也就是教会生出男孩子的时候。教会这些得胜者不光是迎接主的回来，这些得胜者 就在最艰难的时候能够从敌人的手中能够收回那些石头，反而在最艰难的时候你看那个弯不去的版图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了。所以就是我们相信在主回来前有一个大的复兴，那个复兴是怎么带进来的，乃是借着这圣的感情，不是借着方法带进来的。你不要把从前教会复兴的什么方法把它带进来，不可能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教会受的逼迫越大，什么时候就是教会复兴到了高峰的时候，也就是教会被纯洁的时候，教会被洁净的时候。这是第五个因。到了第六个因，弟兄姊妹，那就给我们看主回来日子实在是很近，因为那里给我们看见羔羊的坟。弟兄姊妹，是羔羊揭开其印的，但是很稀奇，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我们从来读圣经，我们知道的羔羊不会愤怒。等到羔羊愤怒的时候，你看见他真的愤怒。所以弟兄姊妹，在羔羊的愤怒的背后给我们看见羔羊的爱，因为这里的愤，羔羊的这里的怒有多深，这里就给我们看这里爱有多大。我已经用一个比方，我常常说我家里的孩子，三个孩子，你问他们是怕爸爸呢还是怕妈妈，他们怕妈妈。等着妈妈跟生气的时候他们就发抖，因为他们在他们应酬，妈妈不容易生气，因为妈妈真是充满了爱，什么时候真生气了，你看这孩子实在是不像话。所以就是等着有一天你看见羔羊真的愤怒了，羔羊因着爱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他付了十七十克粮把我们买回来，等到那一天羔羊愤怒了，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实在不像样了。我们已经看见不像了，你看见同性恋公开证，公开可以拿那个结婚证等等的，已经不像样了。但是时候还没有来到，到了有一天，到了一种情形，弟兄姊妹，最不生气的人都生气，最不会生气的人都生气。羔羊愤怒是件惊天动地的事，是件石破天惊的事。羔羊只会哀，羔羊只会爱。羔羊只为我们流血，只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等着等，什么时候等着羔羊愤怒了，你看这个世界是无可救药的，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看教会的责任是更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把教会当作很平常的事。我再说，很多人有个观念，觉得我会办教会，我觉得我会办工厂，你可以办教会，办学校就办，没有这件事情。教会是属于的事，你如果今天把这个教会变成社团，你没有用，打起架来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教会乃是成军的教会，从成军的教会里面要产生一般的圣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到了最后感谢主，因着教会好像在敌后，好像很清楚的这个闪兵部队下来了，然后扩充他的调整法。感谢主，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已经回来。你若根据这里面圣经所给我们看的第七个印，我们的主脚就踩在橄榄树上，那么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地位。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在全地每个地方都有基督的教会，都有他的精兵。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里应外合，结果怎么样？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主教我们的话，是我们在天上的，愿你的国降，是这个来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现在我们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没有错，他能行在地上，他们现在也不是我们，他们现在台湾90%的人都是拜偶像，他的旨意能行在那里吗？所以你看你在主回来以前，他一定会带着一个大的复兴，那和教会的成长有关系。到了那一天，最后感谢主，我们只要忠心，我们只要持守住阵地，我们只要不肯放松，我们不肯失败，等到那一天再忍耐，再过几里朋友，你看见腿就要不酸，身就要不累，主要回来擦干我们的眼泪。到了那些里应外合的时候，我们的主最后就得胜了，那个就是神的国降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错，今天你看见神 是在做王，我们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就是实际来说，你看见这个地上有许多地区是沦陷，所以主说叫我们祷告，要求我们的父，要求我们的愿求我们要是在天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呢愿他的国降临，他的国降临就是天国降临。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全本的圣经，这就是圣灵里面中心的指向。许多是我们太自私，我们就想我们自己蒙恩得救就好了，上天堂就可以了，我们没有想到乃是和他永远的平行是紧紧相连，乃是和神的国是紧紧相连。所以我想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七个印，就是从什么呢，就是从主的升天一直到他回来。我当然都是在这七个印里，所以七个印一揭开以后，你看见都是告诉我们什么，都是告诉我们说整个宇宙是属于我们的，因为这个地契告诉我们，那个书卷告诉我们，他配展开的书卷，而且借着他所买回来的教会在地上掌权，然后呢收回这些使徒，最后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你就明白到七个印是指的什么说的。当然我们知道在第七个印的时候，圣灵又给我们看包括七个号，在第七个号又给我们看七个王，那是更细致的。那不管是王也好，不管是号也好，通通是在这个七个印的七个大伞底下，都在这个伞的底下，你看见吗？所以整个的解释从主升天一直到回来，到他脚踩的橄榄山，那个解释什么解释，这个解释就是七个印的解释。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大概的来看一下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所以弟兄姊妹你们，那我们再说现在还不是西坎呢，现在不光是中南，所以呢你最好把七个号大概的看一下，然后七个印大了七个碗大概的看一下，然后下一次我们讲的时候大家就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的就是我们低头的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恭敬的交在你手里，我们仰望你恩待我们，再一次把这话深深的印在我们身上，主要听我们祷告，我们把爱的爱敬拜都归给你，靠着基督的恩典。
我们还是听听慢慢从山谷进到山上怎么样，你看你跟这个一模一样，你看见没？等到我们的主回来，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然后进到这七轮西谷，然后他往上走的时候，你可以说神上升有脚，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所以将来主回来，诗篇四十二篇啊，不是二十四篇，就是这样的一幅图画。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指着我们将来主将来要回来得荣耀说的。但是不要忘记，两千年前我们的主已经真的上升了，我们的主真的上升了，有喊声相送，也有话上升，有脚声相送。怎么知道呢？我们第五篇就是很大的证明。你看那里有喊声，那里有，所以第六节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的王歌颂歌颂，这就是启示录第五章嘛。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看这个不是这个第五诗篇，这个启示录第五章是什么？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因为世界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所以你看见吗？因为他是在最高的天上，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主也升到天上，所以他为至高。所以很明显的四十七篇也是升天的诗篇，所以现在我们又有四篇的升天的诗篇，一个是诗篇一百十篇，一个是二十四篇，一个六十八篇，还有四十七篇。所以无论是这个六十八或者四十七，都是指着约柜上升的故事，也就是预言将来弥赛亚回来，他怎么慢慢从山谷登耶和华的山的故事。那么感谢主， 就是内部图画来讲，也就是指着两千年前我们的主怎么升到天上。那么终于约翰看见了云外的故事，他终于明白了，他以为说这七十年都是安安静静，不，原来天上充满了赞美的声音，整个宇宙充满了赞美的声音，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你看无不在那称，无不称颂我们的主，无不称他为主，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把生命提高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约，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保罗所看见的。那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那现在我们就能明白了，就能明白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到底讲些什么。那么下一次我们就要问，那他手里拿那本书是什么？那么这个也得要从这个背景里面，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敢下断了，否则我们不敢下断。我们是谁？我们如果把主的话解释错了怎么办？所以你只能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那么这些背景有了，我们就放心了。这些图画是很清楚的。那么下一次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我们就知道他手中的书卷是什么，为什么他可以揭开那个七柄，可以揭开那个七个封条。那么这个当然都和他升天发生关系，一面他升到圣所，他在行走在灯台上面，另一面升到至圣所，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然后你看见整个的宇宙就充满了歌颂赞美的声音。你把这些诗篇放在一起，我想现在我们就很清楚，根本是紧紧相连的。那这些背景对我们明白启示录就很清楚。好，我们现在提出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交在你手里，感谢主你把这些话赏给我。如果你愿意的话，求你继续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我们可以散去啊！我们听说又有几十本的这个诗歌宝藏啊，从这个圣殿撤退，然后升到橄榄山上，从橄榄山升到天上去，从那时候开始天就暗了。那么一直等到我们主第一次诞生，我们主降生在玻璃行的时候，你看公益的日头终于出现了。所以你读到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一个是近期的应验，另外一个呢是远期的应验。那一面你能够解释说为什么这个圣殿在主后七十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同样的一个原则，就像当初神的荣耀一撤退，你看见那个结果，你看见整个圣殿就毁了。那么同样，因为我们主才真的是圣殿里面的荣耀，结果他们弃绝他，他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我们的主就离地上升。对我们来讲，他是完成他的工作，但对以色列人来讲，你看见吗？那个神的荣耀被就神的荣耀就因为弃他们弃绝他的缘故，就升到天上去了。所以你就明白说，为什么今天在以色列的身上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把这个先知书这个十三卷十七卷大概看过一下，那我想我们对于启示录应该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你就发现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基路伯啊，或者是哈米基多顿啊，或者这些，那弟兄姊妹都和这些书呢都发生关系。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对于启示录呢又是进一步的认识。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